神的话也是如此。当神把旧约新约通通讲完了，那现在整个的神的话圣经就是个封闭的系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解释了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讲完了。那么现在你就觉得你怎么解释神的话呢？你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大家如果问科学家们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你说你怎么找到一些，你怎么会有一些发现呢？其实科学家是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科学这样的昌明，科技这样的发达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乃是神在新约里面一共讲完了27卷以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66卷圣经放在一起，我们现在就能明白神的话了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旧约是神的话，没有错。但如果你只要旧约，你把新约放在一边，就像今天许多犹太拉比所做的，那么在他手中是神的话，但是那是未完成的交响曲，是伟大的交响曲，但是没有完成。那么如果你试着要解释他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得到所有的资讯，因为你缺乏有一部分的资讯，所以你的结论常常是错误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这一次虽然我们是看旧约概论也好，或者看旧约的终览也好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今天明白旧约，或者对旧约做一番的简介，或者做一番简单的认识，我们不可能离开新约。新约许多时候，很多旧约里面的解释是从新约来。比方说我们怎么明白旧约呢？旧约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所以你看那把钥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就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。那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旧约它重点是在律法。那么这个律法是从谁传？是谁传的呢？是摩西传。但是新约呢，很明显他是讲的恩典和真理，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会发现新约跟旧约有平行的地方，它是两个完全平行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等于好像两个半球一样。如果你光以旧约只有半球，现在你需要新约跟旧约放在一起，那是一个圆的球。那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有意思，我们虽然今天讲旧约，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新约。那新约呢，大家都知道一共27卷，泰特路约图罗林林加福斐西贴贴提提多门赖亚比比约约尤其，一共是27卷。那么大家很清楚的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福音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福音书呢，刚好是对什么？对着律法说的。旧约的灵魂几乎是律法，新约的灵魂几乎是福音，那毫无问题是福音。所以你看，是律法书对相对这个律法书这个对应于福音书。讲到律法书的时候，你看见摩西；讲到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，看见耶稣基督。所以一面旧约给我们看见，旧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律法。新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福音，大好的信息。两个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过一个是神的仆人，一个是神的儿子。当然在旧约几乎最大的人物是摩西，毫无疑问的。那么在新约最伟大的人物当然是耶稣基督，不过不要忘记了，什么时候你拿旧约的摩西或者以利亚和主耶稣放在一起，就好像在摩利亚山上，不，就好像在变化山上的故事一样。那个彼得到底他是犹太人，所以呢，他当他在变化山上，他看见旧约最两个代表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他兴奋的不得。那当然，他跟随着我们的主，他是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主，尤其他已经承认过主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现在你看，在变化山上，两个旧约的人物，一个新约的人物。那彼得呢， 他实在太兴奋，因为兴奋彼得向来如此，彼得的话藏不住，他心里有一点点的喜悦，他一定表示出来。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彼得的话最多，他不管怎么样说了再说。在十二个门徒最喜欢表现的是彼得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讲的对讲不对，他说的就是。所以那时候一兴奋呢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得真好，让我们打三座房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为耶利亚。”在摩西在彼得的感觉里面，当然主耶稣第一，然后第二呢，也许是摩西，第三呢，也许是耶利亚。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云彩就把摩西和耶利亚就遮盖了。然后有一个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等到他再定睛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请我们记得，在宇宙里面，神的仆人永远不可能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，这是不可能，没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没有这件事情。神的仆人和永远是神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在神的心目中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因着神的心目中只有他的爱子，虽然他使用过摩西，但是摩西和神的儿子一对比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好像消失了，有云彩遮盖他们。他们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曾经轰轰烈烈率领以色列人做了许多的事，丰功伟绩不错。但是请我们记得没有在彼得，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为神的儿子比摩西更有尊荣。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你看见一面是律法书五卷，一面四卷的出埃及书。那么依着律法，当然结果神就和人立了约，神所立的约就是所有愿意和神签约，那么就是他的百姓。所以你怎么知道旧约的百姓是谁呢？那是你要问谁和神立的约。如果谁和他签了合同，那么他就受了那约的约束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是旧约的百姓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些旧约的百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？是从旷野。你记不记得西乃山，神把以色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，拯救出来，然后他们大概走了50天的路程，到了什么？到了刚好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。那我们知道五旬节是讲圣灵的日子，大家读新约很清楚，但是旧约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以后50天，到了逾越节那一天，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，有200万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面前。那个时候他们和神立了约，就好像在合同上面他们都签了他们的字一样。所以我们说这就为什么叫做旧约。那么这个旧约的百姓，那是这些人和神立约的人，就是旧约的百姓。那么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在那以前，他们是神立约的时候，就是让牛和就是有一些祭牲献上以后，那么他们的血就放在盆子里面，那么有一半的血呢就洒在祭坛上，还有一半的血呢就洒在百姓身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神就和人立约，那么那个血呢就是他们立约的表，那个血摩西说是立约的血，这个是凭据。那么摩西那时候已经预备好了约书，就是那个约书其实就是摩西五经，简单的来说是10条诫命，但是广义的来说事实上是等于像摩西五经，是神和人立约那个书。那么现在呢，以色列人就根据这些话与神立约，那么这个约呢从此又生效了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如果以色列人遵守合约的话，神就要祝福他们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约呢？因为很重要的，神知道人有软弱，神知道今天人呢 神知道说人今天不能够抓住，不容易抓住神，尤其是大家都还记得，就是挪亚的故事，你记得吗？挪亚方舟一共八个人经过了大的洪水，那么等到有一天他们从洪水里出来，你想挪亚心中一定很深的感慨，多少人就这么在洪水里被冲去了，而且你远远还可以看见在那个洪水上面还飘着些死尸，但是很稀奇，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他们一家八口，把他们放在方舟里面，然后蒙了保守，最后呢他们从那里面出来了，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，等到他们的脚踩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，我想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挪亚他心中的感触，神是何等的爱，神特别的眷顾，到底我们这一家有什么比别人更好，为什么好像神特别的爱我们，叫我们今天蒙了保守，尤其经过那么大的洪水，那尤其经过那么大的这个神，根本他们等于落在神整个震怒底下，现在回过头去看都会叫他心中大战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们从这个从方舟出来能够证明一件事，神实在爱他们，但是为什么神爱他们他不能解释，你能解释为什么神特别爱他们吗？是不是他比别人更可爱呢？不是的。所以你神爱他们就是因为神爱他们，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和什么呢，和挪亚的信有关系，信心是很有关系，但是现在不光是挪亚一个人，还是挪亚一家，所以很明显的神的爱临到了挪亚一家，然后最后神把他们关在方舟里面，然后呢经过了大的风暴，最后呢他们平安的终于着陆在亚拉拉山上。所以我们能想象得到他们心中的感触是什么样的感触。那问题来了，那今天呢神爱我不错，但是神爱我，我不能问他你为什么爱我，那明天呢神如果不爱我，神是自由的神，他今天爱我他可以明天不爱我，所以问题就是一面你觉得主的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么那么以挪亚知道说为什么所有人都淹没在洪水里面，因为罪的缘故嘛。那不错，现在他们从挪亚出来，然后呢挪亚生儿养女，那挪亚怎么能保证说他们就不再犯罪？如果仍旧犯罪的话，如果再落在神的那再又惹起神的愤怒，那么好了，今天也许因着某一种缘故的缘故神爱我，那么会不会到了一个时候神又不爱我？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，你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刚刚蒙恩得救非常的喜乐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所以一天到晚你总是喜乐，总是唱歌，而且主也保守你，你能够远离罪恶，许多时候你看你舌头也受很多的约束，很明显的神的恩典在你身上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你犯了罪怎么办？不小心有一天你杀了皇子，有一天你犯了罪怎么办？那现在我们要说，难道这个时候我唱诗歌的时候，我聚会的时候就爱我，那么现在如果我犯了罪了，我失败了，那神就不爱我了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人今天是脆弱的，所以为什么许多的婚姻等到两个人走过地毯的那一端，一同组织家庭以后，你看见他们中间有爱不错，但一个婚姻的能够持续和爱的保证发生很大的关系。当然度蜜月的是彼此相爱，但十年以后是不是仍旧彼此相爱？在美国啊，你若要知道两个人结婚多久，你可以用一把尺来量的。怎么量法呢？很简单，如果这个夫妇啊，你看他们怎么开车，开车你从背后看过去，如果两个头是一个头是刚好度完蜜月，但是呢等到啊没有等到你会发现，如果一个头啊在窗子这边，另外一个头在窗子那边，你肯定他已经结婚十年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知道的很清楚，就是说爱需要保证，尤其等到日子久了以后，所谓日久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这个婚姻如果能够成功的话，和什么发生关系呢？当然和你的保证发生。